神啊，在每个主日早晨啊，都带领我们来到他的面前，能够啊与他亲近啊，也是把我们的需要借着祷告来到他带到他面前。我们有机会用诗歌来赞美他啊，这些都是啊神赐我们的恩典，我们就感谢神。好，上个主日啊，我们开始一个新的啊讲道系列，是从约翰福音。讲到约翰福音，在约翰福音的第一章啊，头面头五节，我们上次说是一段气势蓬勃的宣告，宣告什么呢？宣告我们所认识的耶稣基督是独一真神啊，但是也有三个位格啊，耶稣基督是三个位格中间的一位，他是在世界还没有被创造以前就已经永远的存在。那在上帝起初的时候呢？是借着他所说的话啊，就是约翰福音啊第一章第一节中所说的道，那道呢就是圣子基督。那上帝呢就借着这个道创造了宇宙万物还有人类。那上个礼拜主日的时候我也说到，这位基督不仅是创造的主，他也是救赎的主，他是生命的光啊，是他来是要救赎啊，现在最终的人。那按照圣经来启示啊，这个上帝救赎世人的计划啊，不是等到耶稣来的时候啊才开始实施，而可以说是从亚当夏娃啊，创世纪第三章他们一犯罪以后，神就开始了救赎人类的工作。所以整本圣经啊，除了创世纪啊前面的两章以外啊，其他呢都是在叙述啊上帝救赎的工作。那无论是旧约还是新约，都是记载上帝如何在历史中救赎人。那这个暑假我们教会有主日学，有一班呢是旧约概论班，那呢计划呢用两个暑期的时间把旧约呢简单的介绍一遍。那我听说参加这班的人啊很多啊，看到这么多弟兄姐妹啊，愿意学习旧约，啊，真是太好了啊！那今天呢，我也想在此呢提醒一下啊，学习旧约的人，啊，你们呢在读旧约的时候呢，要看出它中间的一个中心主题，啊，就是看到上帝呢如何在以色列人的历史中一次又一次的拯救他们。又怎么向他们预言有一位真正的啊救主弥赛亚要来临啊。今天呢约翰福音啊，我们等一下看的经文中呢也隐藏了啊神在旧约时代的救赎工作啊，所以呢在继续看下面的经文以前呢，我先想简单的介绍一下啊今天经文的旧约背景啊。既然是背景呢，我就像讲故事一样的，我们讲故事呢就要从话说开始啊。所以说话说当年啊，以色列人在埃及寄居，他们是过着一个奴隶的生活。那当他们在困苦中呢，他们就向神哀求。在那时候呢，上帝又兴起了啊摩西来拯救他们。那上帝呢要摩西带领那时候有100多万人离开埃及，进入了今天的那个西乃半岛的里头的旷野。那在路途中呢非常辛苦，那上帝呢也供应他们所需要的饮水食物跟其他的需要。出了埃及以后过了3个月，他们辗转来到一个地方，就是在西乃山，在西乃半岛的南端。那在那儿呢，神就向摩西显现啊，将很有名的10诫还有其他的律法颁布给以色列人，让这个刚刚独立啊，从埃及那边辖制之下独立自主的民族，那知道呢如何在他们生活中呢他们所应该根据的准绳。那又指示他们啊，要在那边建立一个会幕，这会幕呢就像一个大帐篷一样的啊。那这个帐篷里呢，人可以经由祭司来敬拜神。那会幕呢就是一个神与人相会的地方。那圣经说当这个会幕完成的时候，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会幕。 那这个整个一个以色列人在西乃山的经验，是让他们知道这位自有永久、自有永有又创造世界的上帝是多么的顾念他们，甚至愿意在他们当中与他们同住。啊，在这件事情以后呢，虽然以色列人一次又一次的背离神去拜外邦的偶像，并因此呢一次的又一次的落入苦难之中，但是神仍是有恩典，仍然一次又一次的拯救他们，有一次又一次的有差遣先知来劝告他们回转。在出埃及记第34章第6节有记载说，我们好不好一起来念，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便有丰盛的慈爱跟诚实。啊，刚才我们唱的一首诗就是说神的爱是永远不离不弃我们，在他真是有丰富的恩典在我们当中。那我们看到呢，虽然人是会叛逆神，但神呢却仍然有恩典。这个啊，神的恩典就是啊旧约圣经的中心信息。啊，你别看圣经啊这么厚啊，其中2/3都是旧约，要花很多时间啊才能读一遍。但是你若是掌握了这个神救赎人的中心道理的话，你在读旧约的时候啊，就有一个基本的方向。让我再说一次啊，旧约的中心内容就是叙述神在人类历史中一次又一次的救赎人，将人从罪恶苦难中挽回的一个过程。那我们刚才说过啊，旧约呢圣经中除了是叙述神的救赎以外，他也预言有一位啊弥赛亚要来继续的啊就进行这个救赎的工作。那甚至呢在这个弥赛亚来到以前，那神呢要差遣一位先锋啊来做预备的工作。在以赛亚书啊中有这样的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地修平我们的啊我们神的道。那后来呢在马太福音中呢说到，那这位预备道路的人啊就是啊约翰福音这里所说的施洗约翰。那我们看到这个约翰福音的第6节啊说呢，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啊差来的，名叫约翰。那我们看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就会注意到啊这个人呢不是一个普通人啊，而是神差来的。那他的名字啊叫约翰。那我们每本福音书中呢都提到约翰，那其他3卷福音书中呢都提到2位约翰。啊，你们头脑里可以想想是哪2位啊？头一位呢就是施洗约翰。为什么要施洗约翰呢？因为他在世时呢为很多人施行了悔改的洗礼。那另外一位约翰呢就是耶稣的12个门徒中啊那一位说是耶稣所爱的门徒那位约翰，也就是约翰福音的作者约翰。那我们在读约翰福音的时候啊，不晓得你有没有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就是呢整本书卷中呢没有提到约翰这位门徒，主耶稣的门徒，这个他的名字其他福音书中提了好多次，可是约翰福音书中没有提到那位约翰，就明显的表示呢这个书卷的作者呢是刻意不要提到自己的名字。所以在约翰福音中呢讲到约翰的时候呢，不是耶稣的门徒约翰，而是呢施洗约翰。那以赛亚书我们刚才念经文，这是在西元前的800年前写的。那这段经文就告诉我们，这位施洗约翰呢是呢早在800年以前神就预言要他来做先头部队，来为这个弥赛亚或者说基督啊做预备的工作。他要先来向世人宣告啊宣告一些信息。他宣告的信息呢就是天国近了， 你们应当悔改。约翰要先预备人心，这样当耶稣来的时候，人就比较容易的能够接受他。那施洗约翰呢，是一位传奇人物啊。新约圣经中呢，有很多关于他的记载。他是生在一个祭司的家庭，他的父母呢是在很年老的时候才生下了他，而且呢，在他生前有天使加百列来向他的父亲显现，告诉他他将有一个孩子，而且呢，这个孩子呢将来会有很重要的使命。那施洗约翰不仅是他这个出生啊非常传奇，他长大了以后他也很特别。他不喜欢住在人多的城市里，他是喜欢住在旷野，穿着呢也好像是野人一般。但是呢，他讲道很有能力，人呢听了他的讲道都受感动，无论是城市人耶路撒冷的人，或是乡下人，他们都要到约旦河那里他讲道的地方向神认罪，并且呢愿意受悔改的礼。悔改的洗，对不起，悔改的洗礼。那正在那个当时的宗教领袖，像法利赛人等等，也都去到那个地方，抢着呢要经由他来受洗，并且呢有很多人愿意跟随施洗约翰做门徒。甚至一直到了他受害寻道以后好多年使徒行传中间还是有记载。他就是他当初所设立的悔改洗礼，仍是被很多人遵行。我想，假如施洗约翰他活在今天的话，他说不定就像一些很有名的这个传道人，像格里汉一样的大布道家非常呢得到世人的尊敬。那如果施洗约翰是一个普通人他可能呢就会被世人的尊敬冲昏了头。他可能就会洋洋自得，甚至呢会想于后来来的耶稣呢较量一番看谁的讲道比较吸引人。但是呢施洗约翰没有这样做，他清楚的明白他来到世上的角色呢不是显露自己不是炫耀自己，而是呢如同这里第七节所说的，是要为要做见证就是呢为光做见证，叫众人因他可以信信什么呢？不是信施洗约翰他自己，而是信那光就是基督。那在十五节那施洗约翰就指着耶稣说，他就说喊着说这就是我曾说，那在我以后来的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呢原来本来在我以前。那耶稣我们知道他出生的时间呢比约翰呢差不多晚了六个月，那他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也比约翰出来传道的时间晚，所以这里约翰说耶稣是那在我以后来的。但是施洗约翰非常尊重耶稣基督，他承认耶稣的地位比他自己高，是在他以前。那在第十一章后面呢还讲到其他一些关于施洗约翰对于耶稣基督的尊重。那他把耶稣介绍给他自己的门徒叫他们呢不要再跟从施洗约翰了，而要呢转去做耶稣的门徒。后来他还讲了一句很有名的话，就是他指着耶稣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到了今天我们看到也有很多像当年施洗约翰一样有恩赐的人，他们呢很能吸引别人来跟从他们。但是呢这些所谓的教会领袖他们呢不是高举基督，而是呢高举自己。若是我们看到他这样行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立刻知道这群人所信的是一个邪教或者是异端举一些例子好了，中国的东方闪电， 和美国Texas 州Waco 的大卫教派是在九十年代的这些呢就是其中的一些例子。东方闪电呢，他们呢不像非基督徒传福音，他不像慕道友传福音，他们呢就专门向其他教会进行渗透破坏的工作。那在 Waco 的那个大卫教派呢，他们是不服从政府的法律。那最后呢，在1990年代呢，他们跟联邦调查局的人员呢枪战，最后呢，他们有70多个人都死亡。那这些人呢都是打着基督的招牌，但是呢却是进行破坏教会的事。那我们弟兄姐妹们，我们虽然没有像这些异端的领袖一样有这么大的号召力，我们呢也不通常呢不会这个打夸自己有多么了不起，但是呢我们在侍奉的时候呢可能会自觉做得还不错而沾沾自喜想要邀功。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当谨慎自己，提醒自己不要因为过分抬高自己的侍奉而忘了抬高我们所侍奉的主。那施洗约翰他在耶稣面前的谦卑是我们后代信徒的榜样。下面呢作者在介绍了施洗约翰之后呢又回到施洗约翰所见证的对象就是耶稣。那在第九节作者呢称耶稣为真光，要照亮一切身在地上的人身在世上的人。那这一节呢这个圣经的中文和合本的翻译呢也可以有另外一种翻译另外一种翻译呢是说那照亮一切人的真光来到世上。按照这样的翻译呢，世上这个词不是来修饰一切人不是指一切身在地世上的人，像和合本的翻译一样，而是来修饰真光，是说呢是真光来到世上来进行这个照亮的工作。那作者在这里所说的光也好照亮也好都是一些抽象的形容，那形容呢耶稣来到世上是要把生命的道路显示给人。那约翰福音在后面提到主耶稣的话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是要让人认识神，他把神的旨意告诉人，为了希望人不要继续的停留在属灵的黑暗里，反倒能认识神的性情及他在人身上的计划。好，在第九节也说到耶稣基督在世时所传的福音是要照亮一切人就是要传给所有的人。耶稣基督是借着公开的宣告来传福音，但是这公开的宣告不是被每一个人都接受，而是被有些世人拒绝。因为呢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愿意接受神的启示，也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呢接受耶稣是上帝所差来的救世主。那这个第九节跟第十节有四次提到一个词，就是世界。那其中这四个世界表示的意思呢不尽相同。有的世界是指神所创造的大自然，有的世界呢是指世界上的一切的人，但有的世界呢是指罪恶的人类，就是专指那些反对基督的人，他们拒绝承认耶稣是神的儿子。这些人呢他们不认识耶稣基督，他们不知道耶稣基督是创世的主跟救赎的主，他们呢就一直的走在黑暗里。那我们看到历世历代多少人他们来到世上，在世上活了几十年，从生到死都不真正明白生命的意义。虽然有很多哲学家古今中外从希腊时代甚至中国的孔子孟子儒家学说 他们都是尽心的研究，要研究这个人类 跟宇宙啊的真正的意义。他们可是呢，他们啊对于人类跟宇宙的由来以及对于上帝的认识呢，经过这么多研究的结果呢，还是模模糊糊的，不得见庐山真见目真面目，不得见庐山真面目。特别是近代啊，近代人呢啊，在100多年前啊，达尔文啊发展了进化论，那近代人呢就把进化论当作真理，却没有想到进化论这个其中有关生命产生的假设是多么不可信。你想想，是经过一些盲目无意义的分子碰撞，经过这过程哪能从无变有呢？哪能从没有生命的无生物变成有生物呢？而且若算你就是硬要相信，你相信进化论是真的，那你这样想的话，世界上一切的生物这些呢都是一切发生的事都是经过所谓的天择跟突变的结果，那么我们的人的思想智慧，我们彼此间的感情，我们有审美观啊，这些意念岂不都是一个虚幻，都不是，只不过是一些头脑细胞里的分子在盲目的无意义的在碰撞而导致的结果呢？你想想，若是真的如此，那么一个人的生命的意义在哪里？他的人生有什么意义跟价值可言呢？若是你不相信进化论，你也可以想想，若是有真正真心相信100%相信进化论的到底的这些人是不是就是像圣经所说的活在黑暗当中呢？好，这是一般世人。事实上呢，还有一些人他们是信神的，他们自以为他们是信神，但是呢他们却不认识真神，他们也不认识神所差来的耶稣基督。我们看第11节讲到，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这里自己的人啊，应该是指耶稣的同胞犹太人。那在这个序言当中啊，我们现在第1节到14节是约翰福音的序言。在这个序言当中呢，作者就指出来，不但是一般世人不认识耶稣，连他自己的同胞都拒绝他。之后在约翰福音的正文当中，作者会继续的来记载犹太人是怎么样的反对耶稣。有时候我就想想啊，耶稣是一位创造的主，是一位救赎的主，他居然呢，他来到世上的时候还会有被人反对，甚至连他自己同胞都反对他啊，这是多么一件可惜的事。另外一方面，我也想到这位造我们的神，愿意救我们的神，他明知有人会拒绝他，他呢却依然愿意来到世上进行拯救的工作。那他的爱与恩慈又是何等的大，是不是？但是啊，虽然有些拒绝耶稣，值得庆幸的是呢，不是所有的人都是如此，还是有人相信他。在12节跟13节当中，作者用了三组词来描述这些因着信耶稣而得福的人。那在12节是叙述他们是接待他信他名的人，而在13节中是说他们是从神生的人。我们先看接待，这里的接待也可以翻译成接受啊。那我们就想，人接受通常说你是接受一个礼物啊，是一件东西。那么人如何来当把耶稣当作一件礼物来接受呢？啊，在这12节后面就圣经就给了一答案，这个答案就是信他的名。 以信耶稣的名的行动来接受他。他圣经很奇怪啊，他不说信耶稣信他，而是说什么信他的名啊。这是因为呢，神的名，神的名字呢，就代表了他的身份和他的特质。那我们人间父母啊，若是我们最近很多人啊生孩子啊，我们是人间父母呢，对于我们孩子的名字啊，取名字的时候啊，都当做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啊。因为呢，孩子的名字就代表了父母对于子女的期望啊。比如说在我小的时候啊，我生长在台湾那时候呢，若是生男生的话，他名字中常会有一些像是雄壮的雄啊，啊健康的健啊，或者呢俗气一点富啊贵啊，会有这些字啊在他的名字当中，这是男孩子。但是女生呢，他们的名字中呢就会有什么美啊啊丽啊什么熟啊慧啊等等啊。那我连我就想我自己的名字吧，我名字是夏雨明。这个雨明呢就是什么宇宙光明的意思啊。所以你看我的父母呢对我的期望呢也是蛮高的，是不是？但是呢这里说信他名，我们呢相信一个人，我们不会因为他的名字什么相信他，我们不会相信他父母给他起的名字，而是呢我们相信他的为人啊。比如说过去在我们当中有一位许美丽姐妹，她虽然离开我们已经很久了啊，已经很多年了，但是呢我们当中还是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啊，在有问题的时候还是去打电话给他啊，向他请教。因为我们相信他啊，不是相信徐梅丽这个名字，而是相信徐姐妹的为人，我们也相信他的属灵的见识啊。这是人。但是呢，神的名字与人的名字不同，神的名字是真正的代表他丰富的特质啊。当年呢，摩西在米甸的旷野遇到耶和华神，他呢要知道啊怎么来称呼这个神。那神就回答说啊，这个神回答说啊，他的名字呢是 I am who I am 啊。那这个称号呢，若是把它直接用中文翻译呢，就是我是我就是啊。这什么意思啊？这个太深奥难懂了啊。中文和合本倒不错，他就把它意思啊翻出来，把它翻成呢我是自有拥有的，就把这个我是这个名字的意思呢，其中是描述了神的永恒性啊，神的永恒性来他的名字。所以这个名字呢 I am who I am 呢，就是表示了神是神的永恒啊。这是神。那么神三一真神中的第二个位格就是圣子耶稣基督的名字呢，那圣经呢也有用很多的名字来称呼他啊。但是约翰福音到目前为止我们才看了十几节，就有好多个名字，像是道啊啊光啊生命啊，等一下还有独生子啊啊，这些名字呢都代表了耶稣的身份地位及特质。那一个信他名的人，就是相信耶稣基督真正具有这些名字后面所代表的意义啊，相信他是道，他是神的话，他有神的生命，也相信他是真理的光。那我们若是我们有这样的信心来信他的名，那我们就自然会在心里对他耶稣基督真正的有产生信靠及顺服的心。那我们再看第十二节一开始这个字凡啊，这个字也很重要，它表示呢所有啊，所有愿意接待耶稣的人，信耶稣基督的名，所有的人都可以因此来得福。因为神的心意呢是愿意万人得福啊，没有一个人得不到。那得福的条件不在于一个人的出身，在那时候啊，犹太人可以得福啊，不是犹太人的外邦人也可以得到的福气。 到了今天啊，无论是我们的种族、国籍、出生家庭，任何人啊都可以同样得到这个福气。人也不是靠我们的容貌长得多漂亮，或者是我们的能力，或者我们的地位啊，我们的财富，或者我们做什么好事，而是呢靠着单纯的信心，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个福气。不论你是大学教授也好，或是贩夫走卒也好，只要相信就可以得到这属天的福气。是什么福气呢？在第十二节说到，这个福气就是被神赐权柄做神的儿女啊。那这里说的权柄啊，不是说信主的人得到什么权利啊，那个力是力量的力啊，不是得到什么权利或者有什么能力啊，而是得到一种权利，是利益的利啊，利益的权利，或者是得到一种资格啊，可以成为神的儿女。这是一个极大的地位上的改变。原来我们是不认识神的，在神家之外的，如今呢因信被神接纳为儿子，成为神家里的人了。从此呢，我们的生命就有了改变，也有了方向，就不再落入了黑暗之中。这是所有信他名的人啊所能得到的福气。那在第13、13节啊讲到呢，人能够得到这种福气了，除了是靠自己相信以外，也有神的参与。这里呢，13节呢是用人生孩子来描述人的得救，说呢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也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啊。那我们知道啊，我们知道人之所以能够传宗接代啊，我们有下一代，那是因为我们夫妻啊彼此相爱相恋，然后经过身体的结合而产生所谓的爱情的结晶啊，就生出的下一代来，这是人生孩子的一个情况。但是呢，神家的儿女的子女的诞生呢，不是靠啊人的血气情欲或者意志，乃是神的工作。也可以说呢，基督信仰不是一个靠血统的遗传，若是靠遗传的话，那我们父母啊信耶稣的，那我们有信耶稣的基因啊在我们里头，那这个基因传给我们子女，他们就自然变成信耶稣的人。但是事实上不是如此啊，我们信神乃是从神生的，乃是要靠神在一个一个人身上做工啊，在他们心中做工，带领他们一个一个的相信主耶稣基督。那我们从人的角度来看啊，信耶稣这件事表面上是人所做的决定，我们都可能都听过类似这样的见证啊。这些人呢，在信主的时候，他们会见证说，我是在仔细比较世界上所有的宗教信仰以后，我才慎重的决定要接受相信这个耶稣基督的信仰。那这样的讲法啊，的确也有道理，的确是代表说这话人的他的经历。但是呢，我们从这圣经这里还有其他地方，圣经的启示告诉我们，人之所以能够相信，乃是从神生的，就是有神的圣灵在人心中做感动的工作，使那个人能够相信。我们也听过其他人做的信主见证啊，他们这些人呢，当中信主的时候呢，他们会情不自禁的流泪，流得满脸，不是女生才会这样子，连男生大男人都会如此。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我们就观察到，在这些人当中，真是有圣灵在他们心中工作，引发他们能够感动，能够愿意信主。那在这时候，我们若是当中啊有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的朋友啊，当你听到今天约翰福音中的信息的时候，我想问问你，你心中是不是有一个念头在说啊，我也可以信啊，这个信仰是给每一个人的，我也可以相信。若是这样的话， 你是否愿意今天就信主耶稣呢？啊，若是我们当中有这样的人啊，可以会后来跟我说，或者跟你的主日学老师说，或者跟其他弟兄姐妹说你愿意信主的意愿啊，我们就可以为你来赞美神。我们看下面第十四节啊，在十四节开始，作者呢继续讲解啊上帝在基督里的救赎计划。这里先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啊，我在上个礼拜天曾经讲过，道成肉身啊，就是神三个位格中的第二个位格圣子啊，他以人的形象来到世界。这件事实在啊不可思议啊，实在是神奇，一个看不见的道啊，怎么可能成为一个看得见的人呢？就是因为道成肉身啊，这件事太奇妙了，在教会的初期就产生各种关于耶稣基督的说法，而这些说法都是错误的。其中有一种是叫做幻影说，幻影说就是 docetism。 根据这种说法呢，2000年前当耶稣来到人世的时候，他看起来是一个人啊，活生生的活在很多人的面前，但其实呢他不是真的是人，只不过是一个幻影而已。根据这种说法呢，他们不承认啊耶稣有人性，那这是一个完全脱离正统信仰的一种说法。这个若是这个幻影说是正确的，我们看到第十四节就不会用道成肉身这个肉身这个字了。那肉身什么意思呢？肉身这个字原文是 socks， 在保罗书信里呢就通常翻译为肉体。那肉体呢，我们若是读保罗的罗马书或哥林多前书其他书信，就说这是有一个负面的意思。肉体呢就是指通常是指与圣灵为敌的一个意思。那怎么会用一个这么不好的名字来形容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呢？就表示说呢啊，他是这个是圣子呢，是愿意成为一个软弱的肉体，他就是一个以软弱败坏的人的样式来到世上，他是呢要做一个百分之百的人。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也会累，他也会哭泣，他也会生气，他绝对是一个真的人，他绝不是一个幻影，他绝对不是一个幻影。那圣子呢？圣子他是如此的啊，愿意降低自己，成为人的样式，为的呢，就是要住在我们中间。他愿意与人有同样的经历，体会人所遭遇的一切挑战及痛苦。那马太福音第一章啊，这样说，他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道成肉身就是神与人同在。我们再看第十四节啊，这里住在我们中间，这个住字也蛮有意思的，它这个住字呢是用一个特别的希腊字，在新约圣经里很多地方很多时候提到住，但是呢通常呢它用在住这个希腊字呢是用一个叫做 katokeo 啊这个希腊字，但是在十四节啊这里呢的住是用的另外一个字叫做 skenao 啊，它原来的意思呢是搭帐篷的意思。啊，我们记得我们家儿子小的时候啊，我们呢几家人就会啊结伴出去到国家公园啊，去什么风景胜地啊，去在那边露营，就是搭帐篷来露营。那我们假如照到约翰福音这第一章十四节的说法，那我们那时候呢是什么样？就是住在啊那个国家公园或者是风景胜地。在那里呢搭帐篷。现在就有一个问题了， 为什么约翰福音的作者要选择这个希腊字来表示神与人同在呢？我们想到看约翰那个福音书中啊，记载耶稣基督的生平，从来没有说过他在什么地方搭过帐篷。他出生的那一晚，他是住在马槽里啊，马槽呢虽然简陋，但毕竟呢上面还有一个天花板啊。那为什么这里会说啊他要来到世上搭帐篷呢？啊，那就要想到我刚开始的时候啊说到呢，今天的经文中呢隐含了旧约的背景啊。我也讲到在摩西时代啊，上帝要设立一个会幕，就是一个大帐篷，来表示神与他的百姓同住。那在旧约时代，神呢是借着帐幕啊，借着会幕来与以色列人同在。如今呢，耶稣基督是他自己亲自来到世上，住在世人当中。那作者呢，似乎在这里呢，想把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的这件事，与以色列人在西乃山的经历连在一起，彼此前后呼应。因为呢，我们看到不但是这里，在后面几节经文当中，有好些都是叙述啊，与摩西时代以色列人经历有关的一些事情。让我们看一下其他例子啊。那我们刚才读过约翰读过出埃及经文啊，34章第6节说啊，耶和华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那我们看到这里啊，在第14节说啊，这个道有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你看到这两节经文它的用词都非常类似。那约翰福音中的说的真理啊，真理是什么呢？真理英文翻成 truth。 那英文的 truth 啊，有通常有两种意思，一般呢是指的真实的事，可是有时候也是讲到是什么，是诚实，是信实，是 faithfulness， 有这样的意思。那在出埃及记34章的中间的经文呢，讲到慈爱和诚实，是描述呢神对于他的子民他施恩的信实是永不改变的。那而神的信实他最终的表现是表现在什么地方呢？就是把耶稣基督他的儿子基督差到人世，来充充满满的把恩典赐给人。好，下面一个比较，在旧约时代当会幕完成的时候啊，圣经说啊，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会帐幕。那如今呢，神是借着耶稣基督的荣光向世人显现。不过这两种我们荣光的表现不同啊，旧约会幕的荣光是就是眼睛能看见的一种光线，而耶稣基督的荣光是看不见的啊。有时候我们在一些画像上看到那个主耶稣的画像，怎么样，头上有一个什么，有个光圈啊，那这一个光环啊，这个荣光不是这个意思。耶稣基督的荣光是不可见的属灵的荣光。我们怎么知道呢？在因为这个荣光这个字在约翰福音的其他地方呢，把荣光翻译成为荣耀啊。那在14节这里啊，作者说我们都也见过他的荣光啊。他是说呢，他作者与其他门徒都见过他的荣耀。那我们在后面第2章就是在耶稣行了以水变酒的神迹以后，那作者就做了这样的评论，在2章11节，他说呢，这是耶稣所行的一件神迹，是在加利利的什么地方呢？加利利的迦拿行的啊，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他了。在这里呢，是耶稣是借他的神迹显出他的荣耀或者荣光来。那这时候呢，当门徒看到这个神迹的时候呢，他们就用属灵的眼睛能看到 只有上帝的儿子啊，才能行出这样的神迹来。啊，下面还有一个比较，在第十六节中啊，讲到啊，而且恩上加恩啊，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对于恩上加恩这个片语，一般都解释成为什么？就是说恩典多而又多的意思。但是呢，实际上呢，从原文来直译的话，这个片语呢不一定是恩上加上恩典加上恩典，而可能是呢恩典取代恩典这个意思，可能是加上，也可能是取代。但是无论是哪种意思啊，是加上也好，或是取代也好，在我们从上下文来判断，这个恩典不是讲到同一个恩典，而是指两种不同的恩典，是指的旧约时代的恩典跟新约时代的恩典。在旧约时代，耶和华赐给以色列人很多的恩典，赐给他们脱离埃及人的辖制的恩典。如今呢，耶稣基督啊，是让世人领受更丰富的恩典，是永远的从罪的辖制中脱离得到释放的恩典。所以这真是可以说是恩上加恩了。还有一个例子，在第十七节啊，在旧约时代啊，这边讲到律法啊，神呢是借着摩西传律法，但是呢律法呢不能使人得救，只能呢让人认识到啊，人不可能完全的行出律法来。但神有更好的办法，到了如今耶稣基督是传的是更高层次的律法，是靠着恩上帝的恩典啊，能够得救的这个真理。最后一个例子啊，是在第十八节啊，这边讲到没有人看见神。那旧约时代啊，我们看出埃及记说到呢，连摩西啊都只能见神的背啊，而不能见神的面啊。那如今呢，耶稣基督啊，就让我们能够真正的见到神，是借着耶稣基督这位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啊，将神的本质清楚的表现出来。所以我们看到以上的一些比较，我们看到圣经真是一本奇妙的书，虽然有四十多位作者啊，经过了1500年才完成了这本巨著，但是其中的信息却是前后一致，不会彼此矛盾，而且旧约新约彼此呼应，同样都是传达一个信息，就是以基督为中心的信息。旧约书信中啊记载的很多事情都是真正发生的啊，但是呢圣经说这些事呢都是一个象征，很多这些事都是象征，都是耶稣的基督的预表。啊，比如说以西伯来书啊第十章第一节这样说，律法是将来美事的影儿，不是本物的真相。那保罗呢也在哥罗西书中说到啊，讲到一些旧约时代的礼仪，说这些礼仪呢原是后世的影儿，它形体啊却是基督。所以旧约发生的事情是真的发生了，但是实际上呢他们只是一个影子，是代表将来真正耶稣基督来到我们世当中所要发生的事。啊，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啊，在摩西时代的会幕啊，就是真是预表基督要来到世上与人同住。当我们认识到这些旧约与新约之间的关联的时候，那我们在读，不管是我们读旧约也好，或者我们读新约也好，我们对于其中经文的意思呢就有更深更丰富的体会。好，今天呢我就把约翰福音的序言讲完了。那这前面的14节的序言呢可以说是整本约翰福音的总纲。那在这序言中呢，我们认识到耶稣基督来到世上这历史事件是神救赎人类历史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在旧约的历史中呢，神是一次又一次的 来拯救他的子民。那这些事件呢，最终是要预表神要差遣他的爱子来到世上，来以一个人的样式来彰显神的恩典与信实。我们人虽然会背逆神，神呢仍然不会放弃他救赎的工作。最终呢，会有一批人被圣灵感动，愿意接待耶稣，愿意相信他的名，这些人呢就成为神家里的人，得到神儿子的名分，这真是一个好的无比的福气。那么你呢，我们在座各位弟兄姐妹或者朋友们，你愿意接受这个福气吗？或者你已经接受这个福气，你是愿意看重这个福气吗？好，让我们祷告。我们的父，我们的神，我们的救主耶稣，我们真是感谢你啊，在永世就立下这个救赎的计划，也看到你在历史中的一切安排是多么的奇妙。你在旧约时代就借着摩西拯救以色列人，也借着先知来把你的心意告诉人们，你也差遣了使徒约翰来到世上，为耶稣基督的来临做了预备的工作。就看到一件一件奇妙的工作都是你早就预定要发生的。你的智慧远远超过我们，你的计划是多么的完美奇妙。我们感谢你，我们看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只能谦卑自己，匍匐在你面前，赞美你，赞美你的大能，也愿意为你做见证，就像施洗约翰当年为主耶稣做见证一样。求你就带领我们，在我们的人生中能够是光是盐，在我们的生命中见证你的美名，让更多的人也能像我们一样得到这美好的福气。我们若是有还没有信耶稣基督的朋友在我们中间，主啊，你也感动我们，让我们能够真是踏出这一步，能够接受你这位伟大的救主，为我们生命的主。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让祷告感谢来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来唱一首回应诗歌，是在诗本的第77首这是通常是圣诞节时候唱的，不过我看其中的意义跟我们今天有些关系我们是唱在诗本有4节，原来我们唱其中的第2节跟第3节。